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完了约翰福音十八章，我们讲到本丢比拉多对耶稣的审判。有时候人就像西方人喝茶用的茶袋，你非要把它放进开水里才知道它是苦还是香。把一个人泡进滚滚的沸水之中，你就能看到这个人里面到底有些什么。犹太人就把本丢比拉多放进了一个烧开了的水壶里，他们聚集了一大群人堵在本丢比拉多的官邸，要求比拉多处死拿撒勒人耶稣。比拉多的内心很不愿意处死耶稣，他看不出耶稣有任何罪，也看不出耶稣对罗马有任何威胁。但是他周围是一大群暴民，高声喊着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本丢比拉多动摇了。在今天这个社交媒体主宰着人群意识的社会里，人们很容易跟着网上最大的声音走。我曾经告诉我的孩子，在海洋里连死鱼都会随着鱼群走。如果你只是跟着人群的意见走，你也许就是一条死鱼的水平。一个人需要一定的力量，一定的品格，一定的真材实料，才能判断是非，坚持正确的道路。本丢比拉多是一个懦夫，面对暴民，他决定用鞭刑来平息愤怒。他以为可以通过罗马人非常残酷的鞭刑，打得耶稣鲜血淋漓，让众人满意，不再坚持要他处死耶稣。经上说，那时比拉多吩咐人把耶稣拉去鞭打。罗马人的鞭刑残酷地超越我们的想象。耶稣被扒光衣服，双手举过头顶，绑在柱子上。行刑的人手持一根叫做 flagellum 的特制皮鞭，单从皮子的长度来看，这是一根短鞭，但是鞭尾被缠上了铁钉、锋利的刀片和两个铅制的小球，就变成了一根长鞭。鞭子尾部沉重，所以击打在身体上的力道更大，沉重的力道会让铁钉和刀片刮进皮肉里。起初铁钉和刀片只是撕下耶稣背上的皮肤，随着皮肤被一片片剥下来，血管、肌肉、组织也被一层层撕开，最后后背的皮肉被撕得就像拖把上的碎布条一样，一条条地挂在上面，暴露出来的是血肉模糊无法辨认的一大片。早期教会的一位领袖尤西比乌记录说，在罗马人的鞭刑之后，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受刑者爆裂的血管从背上伸出来，有时候甚至可以看到内脏在蠕动。大多数情况，罗马人使用鞭刑是为了逼犯人招供，一旦犯人开口说话了，他们下手就会轻很多。但耶稣是无罪的，也不可能招供，所以他结结实实地承受了每一下，使足了全力的鞭打。正常来说，已经决定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罗马人是不会再浪费力气去鞭打他了。但耶稣受鞭伤是为了成就先知以赛亚在700多年前写下的预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既然耶稣钉十字架就可以洗净我们所有的罪，让我们进天国了，那么为什么先知还会预言天父还要安排他以血肉之躯去受这残酷的鞭伤呢？为什么天父还要让他的独生爱子经历这样的痛苦呢？以赛亚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彼得也写道，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他们用的时态都是完成时，他们说，因为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到了医治。如果说十字架给了我们救赎，为我们赎了罪，修复了我们与神的关系，为我们打开了天国的大门，我们永生的一切盼望都在十字架上成就了，那么鞭伤就完全是为了我们的今生。耶稣是为了向我们释放他治愈的大能，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实实在在得到了医治。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有任何疑问，神是否在意我们今生的幸福，只要你看一看耶稣的鞭伤就知道了。他用身体承受了这么大的痛苦，就是为我们解决今生的问题。马太福音八章写道，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说的话，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马太福音说，耶稣在世界上做医治的目的，就是要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带着信心，把我们的手按在病人的身上，用膏油涂抹他们，心里相信是耶稣在亲身担当他的疾病。耶稣在天上如何，我们在地上也当如何。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代价，别浪费掉耶稣所受的酷刑。保罗有点着急地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很多人没有必要地生病或者死去，因为他们不分辨或者不理解主的身体，他们不明白耶稣已经用他的身体为我们承受了这些。换句话说，世上应该有更多的治愈，只要人们能理解因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到了医治。除非我们一起被提，人终不免一死。如果神的旨意真的让一个人死去，那也是一种彻底的医治。当人进入天国的时候，他感受到的是无法形容的大喜乐。他不会说，哎呀，我真希望当初他们在深圳给我祷告的时候多卖点力。但是记住，神的召唤是一种平静安详的离世，去的人往往心里明白他要去见主耶稣了。在其他的时候，你要祷告，领受按在你身上的手，寻求膏油的涂抹，相信神的话语的能力，充满对神的信心。我们寻求他，我们理解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的供应，我们只是要对他在我们生命中想做的事情有一些信心。我们可以在对天父的信靠之中，以耶稣基督的名求那圣经中应许给我们的医治。我真心相信每一位生病的弟兄姐妹都可以领受及时的医治。约翰继续写道，士兵用荆棘编成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又给他披上紫色的外袍，然后来到他面前说，犹太人的王万岁，并用手掌打他。荆棘的冠冕和紫色的外袍都加重了耶稣的伤痛，荆棘的冠冕刺进了耶稣的额头，紫色的外袍贴在被鞭打的体无完肤露着血管的背上，让鲜血凝结在紫色长袍上。后面在把耶稣钉上十字架之前，他们又脱去了耶稣的外袍，凝结的伤口又再一次被全部撕裂。经上记着，比拉多再次出到外面对犹太人说，看，我把他带出来给你们，让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于是耶稣出来，带着荆棘的冠冕，披着紫色的外袍。比拉多对他们说，看看这个人，看看这个可怜的人吧。以赛亚书52章告诉我们，他被打到没有人能认得出他来。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从克西马尼园开始，耶稣先是头上的血管爆裂，汗水中带着鲜血，这一夜从被捕到现在又经历了六次审讯，被他们从一个庭院拉到另一个庭院挨打受罪，再施以残酷的鞭刑。这时候他看上去真的是很枯槁，很难看，让人不忍直视。比拉多指着耶稣说，看这个人。 如果世上曾经有一个人值得人去仰视，如果世上曾经有一个人值得人去跟随，值得人指着他说，看这个人，他是人中的人，那个人只可能是耶稣。我们都很熟悉耶稣上十字架的事迹，但是熟悉会消除他本来应该在我们内心激荡起的情感。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不妨静下来，一幕一幕地在脑海里过一下，耶稣在这一天所经历的一切，耶稣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向残酷的死亡的。你知道吗？在这整个过程中，你一直在他的心上。你不是作为人类这个概念在他的心上，而是你这个具体的人在他的心上。他不是不小心发生了一次意外，而是明知后面会发生的一切，而且随时有能力让这一切停下来，但却仍然毅然决然地忍受这一切，因为他是为了你去忍受的。他真的是为了我去忍受的。当拳头打到他的脸上，当皮鞭抽到他的身上，当铁片撕下他的皮肤，当铁钉穿过他的双脚，当他被自己的鲜血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他想到的是这一切对我的意义，给我的生命带来的指望，给我的生活带来的改变。不要浪费了这一切。看这个人，在本丢比拉多说这句话的地方，后人建起了一道拱门，上面用拉丁文铭刻着 Eti Homo Arch， 看这个人之门，看这个人，看看他现在的样子，看看他经历的一切，看看他已经付上的代价。但是祭司长和差役看见耶稣就喊叫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自己把他带去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任何罪。这是本丢比拉多第三次说他没有罪。犹大在出卖耶稣之后说，他出卖了无辜的血。当我们去找工作的时候，往往会被要求给两个背调人，没有人会去找自己最大的敌人来给自己做背调。而两个害死耶稣的人都说，我看不到他有任何罪。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能做到的。这就是耶稣了不起的地方，也是耶稣能够做神的羔羊替我们赎罪的原因。经上记着，犹太人回答，我们有律法，根据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为他自命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就更加害怕，又进了官邸问耶稣，你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他。比拉多又对他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不知道我有权释放你，也有权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说，如果不是从天上给你权柄，你就无权办我。因此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耶稣在告诉他，比拉多，你知道吗？如果不是我的天父给了你权力，你就不会有任何权力。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当中，在整个大背景下，你只是一个木偶。比拉多，你觉得你很了不起，我有权利杀你，也有权放你。不，你没有，你只是我们放到这个位置上钉我上十字架的那个人。耶稣留下这段话，让我们知道神仍然坐在宝座上。在今天气候异常、病毒肆虐、全球关系紧张的时代，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真理，也许真的会担惊害怕。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谁才是真正掌握权柄的。比拉多，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吗？你要知道，没有得到天父的许可，今天的一切都不会发生。经上记着，从那时起，比拉多想释放耶稣，可是犹太人却喊叫说，如果你释放这个人， 就不是凯撒的忠臣了，凡是自命为王的就是与凯撒为敌。比拉多听了这些话，就把耶稣带到外面，到了一个名叫铺石地的地方，就在那里开庭审问。凯撒跟法老一样，是一种对皇帝的称呼。犹太人知道比拉多的痛点在哪里，所有的封疆大吏最担心的就是有人说他不忠。比拉多以为他的命运是由凯撒的信任决定的，是由他在凯撒面前的表现决定的，但其实恰恰相反，在这一天受审判的反而是比拉多自己。比拉多坐在铺石地，他以为他在审判，但事实上他自己会因为他对耶稣的态度而受到审判。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人还在心里想着，我要研究分析评价一下这个耶稣，看看他是否值得跟随。而事实上他不能判断耶稣，他会因为他对耶稣的态度而受到审判。耶稣是万王之王，不管你是否相信他。但是你能不能进天国，是由你对耶稣的态度决定的。比拉多坐在其中的审判席，其实是审判他的地方，会决定他是进天国还是去永恒的地狱。众人喊道，除掉他，除掉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上吗？祭司长答道，除了凯撒，我们没有别的王。人的宣告是有权柄的，如果你反复宣告一个谎言，谎言就会在你的生命中成真。这其实就是魔鬼诅咒我们的方法，让我们自己宣告他欺骗我们的谎言。犹太人本来处在半自治状态，他们至少还有个希律王，但因为他们自己的宣告，除了凯撒他们没有别的王，所以他们会完全失去自己的国家，连希律王也留不下。不到40年，凯撒就会下令摧毁圣殿，灭亡以色列国，杀害150万犹太人，驱逐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离开家园，让巴勒斯坦人住进以色列，带来今天以色列面对的所有政治困难。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看新闻，你会看到以色列今天遇到很多问题。为什么？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看到以色列人拒绝了天父。当时他们说，我们想要一个国王，就像其他国家一样。撒母耳扑倒在地，满心难过。耶和华对他说，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拒绝圣子做他们的王，他们说，我们除了凯撒没有别的王。最后在使徒行传7章51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拒绝圣灵，他们想用石头砸死斯提凡，因为斯提凡说，你们为什么总是拒绝圣灵呢？拒绝天父做他们的王，拒绝耶稣做他们的王，拒绝圣灵掌管他们的心，造成了以色列国的衰败。但是神是信实的，神的承诺还在，凡是诅咒以色列人的必被神诅咒，凡是祝福以色列人的必被神祝福。总有一天神会拯救所有的以色列人，即使我们没有任何信心，他仍然是信实的，他不能改变自己的承诺。罗马书9:10-11章写的就是这个意思。虽然以色列人拒绝了天父、圣子和圣灵，神仍然会完成对他们的承诺，以色列人都会被救赎。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信实的，神是爱你的。不管你生活中有多少过犯，不管你曾经对神有什么看法，不管你有多少软弱，神仍然不会改变对你的承诺。他在圣经中说过的话，他不会收回。他不但承诺了你的永生，他也要你今生过幸福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耶稣已经为你的医治受了鞭伤，他已经承担了你一切的病痛，相信他，领受他，你就会得到医治， 你也会得到蒙福的人生。神要赐给你平安、喜乐、健康、富足，只要你相信，只要你跟随他，只要你走进你的命定。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